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指出，白罗斯假借演习名义向边境集结重兵。加沙停火谈判没有成果，美方表示将会继续努力。真主党说深入以色列境内攻击军事情报基地，以军出面否认。沃尔玛全美25个州紧急召回近万箱苹果汁。贺锦丽角逐美国总统一个多月，筹得5亿4000万美元，刷新纪录。川普表示马斯克没时间进入内阁，但是可以做顾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外交部星期日发表声明，指控俄罗斯盟友的白罗斯在两国边境集结部队，并且对明斯克当局提出警告，不要作出不友好举动。法新社指出，莫斯科继续在乌克兰挺进之际，基辅正对俄罗斯西南部库斯克州展开跨境入侵行动，而白罗斯早已经准许俄罗斯部队由境内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上述声明指出，乌克兰情报发现白罗斯假借演习名义，在靠近乌克兰北部的哥麦里州集结数量可观的人员。乌克兰外交部说，我们警告白罗斯官员不要在莫斯科压力底下对国家犯下悲惨错误，我们敦促他的武装部队停止不友好行为，由乌克兰国家边界撤离到超过白罗斯系统射程范围之外。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印度记者交流意见的时候表示，他正在同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和瑞士持续磋商第二届乌克兰和平峰会事宜。两名埃及安全消息人士表示，星期日在开罗举行的加沙停火谈判并未达成任何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和以色列都未同意调停人提出的多项妥协方案。不过一名美国高官说，今次会谈本着各方达成最终而且可以实行的协议精神进行，而且具有建设性。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未来几日将会透过工作小组继续谈判，进一步解决剩余的问题和细节。他补充说，谈判团队将会留在开罗。几个月来，为了结束以色列在加沙毁灭性军事行动进行的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但是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并且引发战争时候扣押的人质还有些还未释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星期六在加拿大哈里法克斯的记者会强调，美方仍然在开罗积极努力达成停火和人质协议。黎巴嫩十月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领袖纳斯劳拉星期日表示，当日在对以色列大规模攻击的行动中，是以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军事情报基地为目标，并且否认以方声称摧毁了数以千计火箭发射器的讲法。他在电视播出的演讲中说，真主党按照计划进行上述攻击，并且说真主党主要目标是深入以色列境内大约110公里的一个军事情报基地，那是真主党截至目前为止最深入以色列境内的攻击，距离特拉维夫以北只是1.5公里。不过以色列方面随即表示，真主党当日并没有袭击到这处的设施。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我可以证实格里洛特基地并没有受到攻击，显示双方的资讯并不相符。而针对真主党的袭击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以方的行动不是最后一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还未结束。美国零售业沃尔玛紧急召回在全美国25个州波多黎各和哥伦比亚特区销售的9535箱 Great Value 苹果汁。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制造商 Refresco Beverages US Inc. 发现无机砷的含量超出业界标准之后，主动召回这批受污染的果汁，每件6樽包装，每樽重量227克。美联社报道，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 FDA 在8月15号发表最初公告之后，23号对这些召回的产品提出更紧急的分类指示。 新的分类指示指出，这些受影响的产品可能会造成短暂的不良健康后果，但是不太可能造成严重或者不可逆转的医疗问题。FDA 指出，无机砷对人体的毒性比天然存在的矿物砷更大。美国环境保护局 EPA 已经将无机砷列为致癌物质。FDA 并没有交代今次召回的产品是否已经有健康损害通报。现任总统拜登7月21日退出白宫总统争夺战，并且支持贺锦丽之后，贺锦丽展开竞选活动。竞选总干事迪伦星期日在备忘录表示，贺锦丽22号走上民主全国代表大会舞台，接受党内提名之前没几耐，筹款正式超越5亿美元门槛。而在他演讲之后，我们随即经历开始竞选之后筹款表现最佳时刻。迪伦说，自从我们展开选举活动之后的个几月内，筹得5亿4千万美元，已经刷新了选举活动的历史纪录。另一方面，民主党信息传播公司 Navigator Research 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在关键摇摆州，贺锦丽和川普的支持率基本上是平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民最看重的候选人特质，例如是否胜任工作、有正确愿景和是否为强势领导者等方面，川普普遍占优。在星期日播出的博客节目肖恩瑞安苏的采访节目中，川普在讲到马斯克进入内阁的可能性时候表示，他想参与，但是现在看来他正在经营大企业和所有这些公司的事，所以我认为他不能够成为主要的内阁成员。川普向节目主持人肖恩瑞安说，我当然会给他入内阁，但是我不知道他怎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有这么多事要做。川普同时表示，这位 Tesla 和 SpaceX 公司的行政总裁可以担任顾问，从而对政府的运作发挥影响作用。川普说，他可以好像俗语所说的这样，和国家磋商，提供一些非常好的想法给你。
第5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峰会26号起连续5日在努瓜楼发召开，总计会有1500名各国代表出席，吸引全球关注这块地区的气候困境。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当日呼吁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国家出钱为日渐上升的气候损害成本负起责任。太平洋各国因为中共在当地的野心而意见不一，在是否应该同意深海采矿方面亦都存在分歧。而就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开幕的当日，太平洋西南部岛屿国家东加外海在当地时间26号中午12点29分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6.9 级强震，震源深度是 106.7 公里。震央距离东加首都努瓜楼发154.7 公里。好彩没有发生海啸的风险。2022年东加红亚哈阿帕伊岛就发生海底火山喷发事件，导致多个环太平洋国家发布海啸警报。南韩海军表示，韩美两栖登陆联合军演双龙演习将从8月26号开始到9月7号在东海岸和庆尚北道浦项一带进行。南韩军方去年设立的无人机作战司令部会首次参与演习。韩美陆战队亦都首次组成联合参谋团，尝试新的联合作战指挥方式。同一时间，北韩中央通讯社礼拜一报道，北韩对自主研发的无人机进行性能测试，领导人金正恩亲临视察，并且要求生产更多自杀式无人机。北韩官媒5号还报道关于新生产的250架移动式发射台运输至前线部队的消息，但是南韩军方9号就相关的报道表示质疑，指出目前还未发现北韩前线部署新炮台的迹象，要生产所需要的导弹应该也会花费相当的时间。南韩国家情报院26号表示，就算真的有250架发射台，现阶段生产导弹的人力可能亦都不够。 以色列军方25号宣布，一批超过25000剂脊髓灰质炎疫苗已经运送到加沙地带。之前加沙证实了25年来首例的脊髓灰质炎确诊个案。七月份，加沙六个地点的废水入边发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随后各地报告了疑似的病例。援助组织计划为加沙地带60多万名十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疫苗，并且呼吁紧急停战，以确保疫苗接种工作顺利进行。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至少需要暂停七日的战斗，以便能够安全有效地分发疫苗。联合国计划向加沙运送160万剂脊髓灰质炎疫苗，以应对加沙地区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由于加沙大量巴勒斯坦人被迫居住在帐篷营地，缺乏清洁的水源和适当的污水处理设施，脊髓灰质炎病毒有可能迅速传播。俄罗斯26号凌晨对乌克兰基辅等地展开一波接一波的无人机袭击，随后出动11架 TU-95 战略轰炸机发射多枚飞弹。西北部都市卢茨克传出有公寓大楼遭到破坏，目前正在确认伤亡情况。据路透社报道，26号上午在基辅市中心传出爆炸声，并且可以听到防空系统拦截目标的声响。基辅市军政机关负责人波普科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上指出，有10架左右的无人机在接近基辅的时候被击毁。目前基辅市内并未传出人员伤亡。波兰军方指出，俄罗斯袭击地点包括乌克兰西部靠近波兰边境的地区。波兰和盟军战机随即出动，严阵以待。8月25号，飓风霍恩横扫夏威夷南部，造成严重洪水，导致多条道路被淹没，上万的用户断电。夏威夷州州长乔希格林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中央太平洋飓风中心高级预报员乔恩·杰尔塞马表示，霍恩在礼拜日上午以每个钟头85英里的速度向西移动。飓风中心距离夏威夷大岛南端大约45英里。强风夹带着暴雨，特别是大岛东南面的山坡降雨量达到了1英尺以上，导致洪水泛滥。洪水严重影响了大岛的迎风区，多条道路被淹没，导致交通中断，很多道路被迫关闭，出行受到严重影响。根据 PowerOutage.us 的数据显示，截至发稿时间，夏威夷有19594个用户仍然处于断电的状态。为了应对风暴带来的影响，大岛已经开放了避难所，为居民提供安全的避风港。预计恶劣天气持续到8月26号。白宫25号宣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会前往加拿大，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面，加强美加关系。沙利文还将参加新斯科舍省哈利法斯举行的内阁集思会，并且讨论一系列重要议题，包括继续支持乌克兰、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全球民主与人权。官员指出，美加两国是世界上关系最紧密的国家之一，双边贸易额很高，两国还携手打击非法洗钱等活动。另外，沙利文今个礼拜二将访问中国，寻求安排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再次会面。这个将是沙利文自从2016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近年来，美中两国在多个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包括间谍气球事件、美方对中共官员的制裁、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TikTok 争议和台海以及南海问题。但是双方近期表示紧张局势已经有所缓和，预计拜登和习近平将在11月在巴西举行的 G20 峰会上会面。